们就准备开始今天的学习啊，愿主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先简单的来回顾一下，就是我们之前的学习啊。那按照 Dr. Bill 呢，就是整个这一个所谓的 inaugurated eschatology 啊，一个已经开始的一个开启了的末世论啊，这是整个新约神学兴起的一个底层啊。然后啊，我们曾经就是一个一个的把在按照圣经71次译本这一个末后的日子或末后的时刻呢，这一个字在旧约当中的使用，那在旧约当中呢，这个末后的日子啊，综合起来是指的下面几件事情。那第一呢，就是它是指到一个弥赛亚的人物啊，将要来征服以色列的仇敌。那第二呢，啊，这个末后的日子呢，是一个当一些外邦人将要臣服于神的时候。第三是神在地上统治的一个未来时候。第四呢，是以色列从流放归回的复兴啊。第五呢，是论到在这末后的日子当中，圣约的群体呢会被妥协啊，只有一些的余数会保持向神的忠诚。第六啊，这个末后的日子呢，也是圣灵啊，还有最 end time temple 啊，这个最末时的这个圣殿的时候。那第七呢？那末后的日子也是关乎到复活还有新创造的时候啊，这个是整个从旧约当中使用这一些字词的认识啊。那在新约当中呢，使用这个字词呢，那我们可以来也是稍微的呢来作为一个回顾。在新约的使用啊，包括了保罗以及其他使徒的使用啊，包括了耶稣基督他自己所说的呢，那这一个末后的日子呢，那主要就是来包含了下面这五点啊。第一点就是末后的日子呢，这应许的弥赛亚最后已经来到啊，换句话说呢，从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呢，这末后的日子，事实上呢，按照圣经这个末后的日子啊的字词的使用呢，那就表达呢，在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末后的日子就已经开始啊，那进入到一个有关末世的已然和未然的啊这样子的一种一种阶段啊。第二点呢，就是说应许的神的统治以及一位大卫的君王呢。啊，也就是耶稣基督是已经开始哈，那神的仇敌呢已经被击败，那当然这是特别，耶稣在十字架上啊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啊。那第三呢，在新约当中，关于末时啊这样子末后日子的这样子的短语，让我们看见是带着欺骗、假教导。以及逼迫的灾难时期呢，是已经开始，而不是等到将来，是在第一世纪就已经开始。第四点，以色列的复兴的时期呢，也已经开始啊，这是借着耶稣的复活以及圣灵的浇灌呢，被显示出来。第五点呢，就是圣灵、圣殿以及复活呢，那它的这一个末时呢，是已经到来。那所以呢 ，Dr. Bill 呢，他特别来提醒我们，新约神学啊，至少从他的角度、他的领会来看，新约神学在本质上呢，就是一个末世神学啊，这个新约的这个 New Testament theology 哈、啊，在本质上就是一个 end time theology。我们能够越好的了解到末世已经开始，并且正在持续呢，我们就会越好的去理解到。在特别在圣经当中其他的教义哈，那我们当时呢，就是在上一堂课当中呢，我们也就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大的主题哈，就是大灾难哈 ，Great Tribulation 哈，那还有呢受苦的这一种末世论的特质哈，那 啊，特别是这个开始的末世灾难，啊，是一个 inaugurate end time tribulation， 是一个已经开启了的一个末世的一个大灾难呢，那跟整个开始的国度，啊，这个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带起的这一个弥赛亚的国度，啊，那这两者之间呢有一种展现着一种ironic 的一种这一种特性和一种 aspect 和一种很讽刺的一个层面啊，就是一方面是基督这个弥赛亚得胜的国度已经开始了，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这末世的大灾难呢也已经啊是被开启了啊。那特别呢在这个地方呢，当时 Dr. Bill 使用了帖撒罗尼迦后书和约翰一书之间啊来做这个两者之间的一个连结啊。那我们他首先让我们看见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和约翰一书二章三章之间的平行啊。那特别在这里平行的关键字呢就是希腊文的这个字 anomia 啊。anomia 啊，这个字我再简单的介绍一下。A， 这是一个否定的前缀啊，就是不啊，就是没有不的意思。那 nomos 的话呢，那这个就是一个律法的意思，那换句话说呢是律法加上一个否定的前缀啊，所以这个英文用 lawlessness 啊，一个没有律法的啊，或者是一个不遵循律法的，它在新约当中的使用呢可以包含这两方面的意思。那这一个不法呢，那它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和约翰一书呢都有使用啊，所以两者之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联啊。那不过在约翰一书当中他没有翻成不法，而是翻成违背律法啊，反正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事实上违背律法这个字呢就是希腊文的 anomia 啊，就是一个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当中翻成不法啊，不法的隐义啊。那还有大罪人，大罪人原来的这一个意思呢也是 man of sin， 其实也就是 man of lawlessness 啊，就是一个不法的人，不法的人啊，那他就是这一个敌基督。那约翰一书也谈到这个敌基督，所以两者有很重要的关联。那比较这两者之间的平行呢有归纳成为五点。第一，搞这个不法，这个 lawlessness， 这个 anomia 啊，指向是神的末时的一个反对者啊，神的一个 end time opponent 啊。那第二呢，这两处的经文呢都是在一个末世论的处境当中啊，约翰一书、帖撒罗尼迦后书，然后呢都是在强调正在有一个欺骗呢啊，或者一个迷惑呢正在进行着。但是两处的经文也都让我们看见这一个反对神的，也就是这个敌基督呢至终啊要被放在审判之下。然后第五点呢，这两段经文呢都有参考到但以理书哦，至少从它的用句当中呢跟但以理书的在74译本当中呢是有某种程度的关联啊。那然后呢我们再来进一步的看，就是根据 Dr. Bill 给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呢做一个更仔细的一个观察呢，可以归纳出四点啊。第一点啊，就是假教师说呢复活已经来到啊，复活已经发生了以后呢就再没有那个身体的复活了啊，就是主的日子已经到了啊，所以这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出了警告。那在那个地方呢特别谈到这一个不法的人哈，那也就是这一个毁坏之子哈，那他要坐在神的殿中自称是神。那 Dr. Bill 特别的来讲到保罗写到这神的殿到底是实际上的一个神犹太人建的圣殿呢还是另有所指。那根据保罗在其他地方的使用啊，神的殿啊，神的殿这一个完整的希腊文的一个短语呢在保罗在其他的地方几乎完全都是用在来指着神的教会，教会就是神的殿，保罗对圣徒说你们就是神的殿啊。那所以这一个是 到底这个的确都是坐在神的殿中哈、啊，因为现在在很多末世论的描述都谈认为说将来以色列地呢要圣殿要被重建，然后敌基督呢啊会做好一个这个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的和谈，然后到最后呢那他破坏这个约定，然后呢成为一个敌基督坐在神的那一个物质的殿里面啊。但是 Dr. Bill 呢那从整个神的殿在保罗笔下的使用呢认为在这里呢可能不是指着一个实体的圣殿，而是指着圣约的群体啊，也就是教会是神的殿啊。那第二点呢，就是这敌基督将会在教会中有巨大的影响啊。那他要在神的殿中自称是神啊。那第三，在历史最后的终结呢，有两个记号必然要发生啊。那第一就是教会当中会有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堕落。被盗啊，一个 massive falling away 啊，那在教会当中，那同时呢也有这一个敌基督啊，实体的敌基督的出现，这是在最后的终结啊，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大被盗，还有敌基督的出现。但是尽管敌基督要在最后出现，但是这一个敌基督呢，也就是这一个不法的人呢，那事实上他不法的隐逸呢，在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呢，是已经正在工作哈、啊，已经发动了。是那为什么要称作不法的隐逸呢？啊，这个隐逸啊，在原文的意思，希腊文是 mysterion 啊，就是英文的 mystery 啊，就是一个奥秘啊。我们在新约当中也常常谈到这个啊，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啊。不法的隐逸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不法的奥秘。那为什么称作奥秘呢？那、啊也就是说你要能看见这个不法呢，按照 Dr. Bill 所说的，你必须要有眼睛能看啊，那要有眼睛能看。好的，那这是我们把前面两堂课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那关于这一个从耶稣来的时候，他弥赛亚的国度已经开始，可是圣经又让我们看见这同时也是这一个大灾难的一个开始啊。虽然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呢会以为是那一个最后主再来之前才会有几年的时间的，比如我们常常熟悉的三年半的大灾难啊，但是事实上呢，按照 Dr. Bill 从经文的分析当中呢啊，让我们看见事实上这个大灾难呢已经随着基督的国度的开始呢也已经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开始了。那换句话说，我们在历史历代在整个教会的时代当中，其实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来经历这一个这个 Great Tribulation 这个大灾难啊。那可能开始的时候呢是比较局部性的啊，有一些地方的受到逼迫，有一些地方又好像没有什么逼迫啊，但是常常呢在没有逼迫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又看见有很多的对教会的一种试探一种引诱啊，那使得教会当中充满了很多虚假的这样子的一种教导啊，这都是在整个的教会时代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不过要在最后的时候呢，那会达到一个全面性的逼迫和教会的一个巨大的被盗啊，以及呢敌基督的出现啊，这个是 Dr. Bill 给我们看到的。那这样子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那到底有什么实际的含义呢？那我们一同呢就是来从这里开始我们今天接下去的学习哈。那就是呢首先呢就是 Dr. Bill 提醒啊，就是说从整个末世论的这样子的一种角度啊，也就是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那我们已经处在这一个大灾难一个征战的时期哈。那所以我们个人的罪呢不再只是一个我们私下一个私人的一个征战啊。那很多福音派的弟兄姐妹呢一般都认为敌基督还没有来呀啊，那个要等到那个最后的大灾难，所以呢我们现在呢与罪的征战呢不过是我们一个 personal 的 warfare 啊，是我们一个个人的一个征战啊。那有的人常常也会 有这样子的教导哈，就是我们旧人和新人之间的征战哈。我们在基督里即是新人啦，但是我们的旧人还没有完全脱去啦，那所以我们现在对罪的征战是旧人和新人的征战。那 Dr. Bill 提醒他说，但是呢，保罗和约翰都说，我们与罪的征战啊，不是一个私人的征战啊，这是一个救赎历史的征战啊，它是一个 redemptive historical battle， 是一个整个在救赎历史当中的征战。大灾难是已经来到啊，敌基督呢虽然还没有具体的来到，但敌基督的这一个灵呢却已经借着假先知假教师来瓦解啊我们信徒呢对神的忠诚啊。那这在约翰一书特别提醒到啊，你们听见与敌基督要来，但是现在已经有许多的敌基督啊来到了，所以我们从此呢就知道如今就是这个末时了哈，那就是这个啊用的就是 eschatos hora 啊，这 the last hour 的最后的时刻，所以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急迫感啊。那在约翰一书里面被提醒啊，所以呢啊，换句话说呢，我们在看自己的与自己的罪在征战的时候呢，就要从一种救赎历史的角度里面来看这个征战。换句话说，我们绝不可以掉以轻心。而在这一场征战当中呢，仇敌呢，他就在试图的来使我们呢，不再对神忠诚啊，不再忠于我们的神啊。但是这是表现在哪里呢？Dr. Bill 他提醒，他说任何时候呢，当我们对神的话语不忠诚的时候啊，我们不忠于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这本身呢就像是一个敌基督的影响的一个标记啊。换句话说，我们对神话语不忠诚的时候，其实暗示着可能我们已经受到敌基督的灵的影响啊。什么时候我们让神的话语不再是我们生活重心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就在逐渐的脱离对神的忠诚，并且敌基督的灵呢，也就是那一个不法的隐逸呢，可能就已经在我们的外面和里面呢，在那里暗暗的工作了哈。那Dr. Bill 说，任何文化的这一种的当时代的灵哈，就是在那个时代它的 spirit of the time 啊，就是那个时代属世界的灵呢，他都在做一件的工作，这工作是什么呢？他就是让那个时代的罪呢啊，在那个时代来做成一个结果，就是在那个环境里，罪看起来啊，罪恶看起来是很正常的，而公义呢却是变成不正常的。换句话说呢，你像我们今天来讲啊，那同性恋哎看起来是正常的啊，你反对同性恋，你反而是不正常的。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一种光景啊，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要稍微注意的。Dr. Bill 说，什么时候我们忽视神的话语，其实就好像在切断自己的生命线一样啊。如果你真的认为啊，与罪的征战只是一个旧人和新人之间的征战呢 ，Dr. Bill 说，你事实上可能就患上了一种属灵及神学的精神分裂症啊。一个 spiritual and theological schizophrenia 啊，一个属灵及神学的精神分裂症。换句话说，他的意思就是，我们虽然常用旧人和新人之间的征战，但是从圣经用旧人和新人的两个词眼呢，那其实呢这样子的一个描述是不合适的啊。那之后 Dr. Bill 呢会更进一步的来讲解这一件事情啊。那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如同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我们是已经啊成为一个新人，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人啊，里面的人一个新人啊，那但是我们肢体当中呢还有一个犯罪的律啊，但是这个旧人是已经被脱掉了啊。那换句话说呢，我们不应该说是还有旧人在我们的身上啊。那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是怎么样，就是 新的创造就是新造的人啊，那他不是有一半新的一半旧的。所以严格的说呢，从神学的角度里，希望大家呢弟兄姐妹在这里也能够认识到这一种情况。但是呢对这种说法呢，通俗的说法呢，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我们试着也慢慢的去用符合圣经的话语来描述我们个人属灵的经历。好的，那所以他说呢，如果我们认为我们与罪的征战不过是我里面的旧人和新人之间的征战，这就像是犯了属灵及神学的精神分裂症，就好像这种情况就好像有两个人哈在你的生命中哈。但 Dr. Bill 说我不认为这是真的哈，那以后会再谈。那 Dr. Bill 接着说呢，啊，信徒应当看自己是在一个救赎历史的危机当中哈，一个 redemptive historical crisis 当中啊，那啊，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Dr. Bill 说，就好像当你平常的生活中慢慢你失去对读经的渴望的时候呢，啊，你失去呀，就是没有一种渴望想要读神的话语，其实你就可能已经有着不法的隐逸在你的灵魂里主攻了哈。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种警惕的心，这不再是一个私人的征战啊。那因为我们整个神的教会都是由我们每一个个人啊，每一个真信徒组成的，基督的身体是我们每一个肢体所组成的啊。那一个肢体的伤害其实常常会也就是对整个身体的伤害，所以它不再是一个私人个别的，好像与整体是无关的，不是的哈。那所以呢，这不再是一个私人的征战，在这一个与罪的征战当中，它事实上可能牵涉得到的就是你对神的这一个 covenantal loyalty， 一个在圣约上面的一个忠诚啊，一个忠诚。那也就是说呢，你到底是不是真正属于这一位神啊？而一个真信徒的标记呢，就是他里面一定会有一种对神的渴望啊，有对神话语的渴望。那我们在这里弟兄姐妹啊，也都可以好好的来自己思考一下。不过呢，我相信像我们这么难度这么高的学习，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我倒是真的是不担心哈，也恳求神纪念在这里呢花这么长时间来愿意一同跟我们来学习这一门不算是一个简单的课哈。所以愿神纪念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别我们当中有许非常多的是在神的话语上有服侍的啊，所以求神亲自的纪念你们啊。好的，那我们继续来看。所以大哥的比如说，所以保罗指出呢，你不要认为全面的被盗以及敌基督这两个最后的记号还没有来到呢就掉以轻心了啊。因为保罗说，事实上不法的隐逸不是将要发动，而是已经发动了哈。那这个不法的隐逸，不法的奥秘啊，这个比实际明显的敌基督来到还更为阴险啊。敌基督来到了你就会警觉，但是不法的隐逸发动的时候呢，你可能毫无所觉哈，就好像用一个冷水用慢火来煮青蛙哈，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样子的一个比喻，等到你感觉热了，感觉到危险的时候已经跳不出去了啊。那换句话说呢，这是更危险的哈，因为你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看见哈。那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说这是不法的隐逸哈，那是一个奥秘哈，就是这个 mysterium 啊，特别用了这个字哈，我们合合本把它翻成隐逸。然后 Dr. Bill 接着提醒，敌基督呢，事实上他已经在这里哈，如同约翰一书所说的，那事实上这也是但以理书预言末世敌对者哈，来诱惑圣徒的一种开始的一种应验的开始了。现在虽然实体的敌基督还没有来到，但敌基督的灵上已经在工作了。所以你不要认为你好像哦，将来大灾难最后的大灾难还没有来哈，那现在我们也还没有那么紧张吧哈，好像我们还不需要为自己的生命征战。事实上呢，大概是必有提醒，你已经在这个当中了，这个场战争是早在第一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哈，你现在就必须警醒了，为自己的生命来征战啊。达克的比尔说，我认为今天一个很大的迷惑就是 我们常常被叫到，哎呀，我们现在还是在一个括弧的时期哈，介于耶稣来受死复活升天，那将来耶稣再来大灾难，那到耶稣再来之间呢，我们在一个夸弧的时期，最后的大灾难还没有来哈，我们还没有需要为自己的生命来做那一种最后的征战哈，以至于呢，我们常常会活在一种对罪妥协的生活方式当中哈，那这是Dr. Bill 说，这是对基督徒而言一个真正的危机哈。那尽管在今天呢，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哈，这一种和这一个得救的确信啊，这两者之间呢啊是啊，的确呢在神学的讨论上，它两者当中是有一个张力的哈，那是有一个张力的。那啊，而我们在地上生活在这里，我们还不可能来达到一个完全的地步。但是呢，我们仍然必须要殷勤的来努力，好，如同彼得他啊、做的教导啊，所以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啊，有了信心加上德性啊，有了德性加上知识啊，要加上节制，要加上忍耐，要加上前进啊，要加上爱弟兄的心啊，然后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啊，也就是加上爱agape。然后他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呢，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显然不结果子了哈、啊、所以呢，彼得鼓励弟兄们啊，就必须要更加的殷勤啊，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是坚定不移哈、啊、那好，所以 Dr. Bill 提醒他，成圣啊，在我们基督徒称义之后的成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呢，就是要能够呢有这样子的一种确据，确信我们是属神的啊。那怎么来确信？那常常是借着我们自己生命当中啊所彰显的果子。那当然我在这里也常常要再一次的提醒弟兄姐妹啊，就是啊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在新约啊，新约的和旧约当中一个最重大的差别，就是旧约的时候，神的律法刻在石板上啊，以至于这个在外面的石板呢，人都可以拿着这个石板，神的律法很量量别人，量量自己啊。那如同当时法利赛人所做的啊。但是新约不是啊，神说时候要到，我与以色列家要另立新约啊。这个新约不再是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刻在石板上。乃是要刻在心板上啊！既然是刻在心板上，换句话说呢，在每一个人的心板里面呢，那也就是说它是给这个人看的哈、啊，就不是让你去像外面的石板，你可以拿去衡量别人，是要让你自己认识神的律法，认识神啊，而且是衡量你自己，却不是拿去衡量别人啊，以至于圣经说，个人就不再需要教导他的邻舍和弟兄说，你们当认识神啊。那所以这是新约的一个特性，我特别也在这里提醒啊，提醒。好，那我们现在呢，再来看啊、，Dr. Bill 在这里呢啊，他啊。有一个等于像是附记一样哈，一个啊、就是特别来谈一谈，经由一个救赎历史的框架啊，所观看的圣经神学的实际含义啊，那啊、是从救赎历史的框架啊来看啊，那其中呢，第一点就是在基督教时代中啊，末世论的灾难的性质是什么？啊 ，the nature of theEschatological tribulation during the Christian age 啊，在基督教时代当中，末世论灾难的情形是什么？首先呢，第一点啊，就是说在这个时代呢，特别的试炼和试探呢啊，就是基督徒呢总是会遭受反对他们的一种欺骗性的影响啊，一种欺骗性或迷惑性的一种影响啊。那总是来不断的成为我们啊、在教会时代当中呢啊他带来的一种试探或试炼啊，那特别保罗他在 谈到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是教会论最重要的书卷啊。以弗所书四章呢，那保罗说到啊，那他前面是讲到啊，基督赐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哈、啊，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啊。那到什么地步呢？只等到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啊，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啊，要长大成人啊，目的不要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啊，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啊。那在这里请大家特别注意到这里啊，大概比如马上要讲到的这两个字啊，一个是欺骗的法术啊，这个欺骗的法术呢，这个就是 panogia 哈、啊，那这是一种啊，就是一种啊很取巧的哈、啊，那一种玩弄的一种手法啊。那另外一个字呢，各样的异端哈、啊，这个希腊文的 metodia 啊，这两个字，那啊，那特别保罗在这边用的这个欺骗的法术这个字呢，啊 panogia 这个字呢。他特别是指向在创世纪当中呢，魔鬼的欺骗夏娃哈、啊，那啊，这可以从他用的这么一个字，这个字用的不多哈、啊，但是却在哥林多后书当中呢，用在了这一个啊十一章，保罗说，我只怕你们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的那一个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啊，就是这个 panogia 啊，诱惑了夏娃一样啊。那所以在这里呢，这个我们晓得以弗所书的背景啊，就谈到了跟魔鬼的征战，特别在第六章啊。那所以在第四章当中呢，他谈到我们基督徒呢，作为教会的整体和个人，一定要来追求这一个长大成人，使得我们不再像一个孩子一样来中了人的诡计和这种欺骗的法术啊。然后啊，保罗又提到了这个各样的异端啊，这个各样的异端这一个字呢，事实上也正是保罗后面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啊来谈到的这一个魔鬼的诡计啊。六章十一节说，要穿在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啊，就是这个诡计呢，就是这个 methodias 啊，这一个字就是前面的这个欺骗的法术啊，是同一个字啊。那在以弗所书当中啊，就直接就把它来谈到，这是魔鬼的诡计啊。那毕竟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啊，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和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必须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啊，能够在这磨难的日子呢抵挡仇敌啊。谈到这一个全副的军装呢，保罗他就很清楚地让我们看见呢，这个全副的军装就包括了什么啊？就包括了这个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啊，公义啊做护心镜折胸，还有平安的福音呢当作预备走路的鞋，信德的盾牌，救恩的头盔，还有呢圣灵的宝剑啊，这宝剑就是神的道。那这是为这一些的啊军装当中呢，唯一攻击性的武器呢就是圣灵的宝剑啊，就是神的道。那论到这样子的一个军装呢，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在旧约当中呢，事实上也谈到这样子的军装，特别是在以赛亚书，他论到在末世的时候，弥赛亚的拯救，就提到这些军装啊，在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六节，难道这位弥赛亚呢？啊，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就甚为诧异，他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啊，那以公义扶持自己。然后他以公义为铠甲啊，或者护心镜，以拯救为头盔啊，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那换句话说呢，在这里以赛亚书呢也谈到这一个神的这一副军装，但是在以赛亚书的背景呢是谈到是在末世弥赛亚的拯救啊，对，关乎到以色列的复兴啊。那为什么保 保罗他要求我们这些信徒啊，不是将来在大灾难的时候，而是现在就必须要穿在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呢？啊，很简单，答案是因为我们已经在这个末世的征战当中了啊。而圣灵所赐的全副军装中，唯一攻击的武器就是什么？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语啊。所以说，如果我们不持守神的话语，在这一场战争当中呢，我们是不可能能够会站立得住的哈。那好，接下来第二点呢，那就是主要的这一个欺骗的影响呢啊，是啊，那导致不相信啊，就是那导致不相信基督，也不相信基督的教训的这一些的试探啊，就是啊。我们谈到在末世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呢，就是会有这一种欺骗啊。那啊 ，W. Bill 提到这一个圣约群体的被盗啊。什么是圣约群体的被盗呢？也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谈到啊，在末日必有离道反教的事情发生啊，就是这个被盗、离道反教。那 W. Bill 把它综合起来，按照他的领会，什么是离？圣约群体，也就是教会的被盗，就是成为对神话语的不忠诚啊。换句话说，神的话语呢，它不再是我们的生命中或是生活的重心啊，不再是我们生命的中心，不再是我们生活的重心，人呢也不再顺服神啊。那这就让我们常常看见有很多人他犯罪啊，那可能。教会也可能会提出一些的指责，那干脆就离开教会，换一间教会啊。那甚至可能就不再信主啊。所以这是我们可能都经历过的啊。那这 Dr. Bill 说，这就让他想到呢，在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特别提到啊，他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呢，许多的人啊。许多人的爱心呢就渐渐冷淡了啊。那有很多的人呢，很多的基督徒都认为这呀，不法的事增多，有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是指着呢我们基督徒呢人彼此相爱的心就冷淡了啊。那基督徒就不再彼此相爱了。Dr. Bill 说呀，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哈、啊、不过呢 Dr. Bill 说，我现在认为这里的爱心呢恐怕更是哈，当然不是说不是指责彼此的相爱，但可能更是指对神的爱啊，是对神的爱呢渐渐冷淡了哈、啊，渐渐冷淡了。那这就让我也想到，在这个启示录七教会当中的第一个以弗所的教会当中呢，啊，这一个他们忘记离弃了起初的爱啊，这起初的爱，那最重要的爱。那可能呢也都是指向这一个对神的爱哈、啊、是为主，因为毕竟最大的诫命呢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啊，在这个基础上呢，第二个诫命呢也相仿的诫命才会有意义，就是用这样一种爱神的爱呢成为我们爱你的灵舍如同自己的一个基础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那好，那特别我们晓得 Dr. Bill 他谈到这个 anomia 这个不法啊，不法的罪啊，不法的罪是什么啊？不法的罪呢，简单的来说呢，事实上按照 Dr. Bill 的这一个分析呢，就是指着对神话语不忠诚的一种罪啊。那所以这里进入到第二个大标题哈、啊、就是说这个标志着啊，这个标志随着第一个亚当历史开始的撒旦的欺骗呢，啊，现在呢，啊，再一次的重演啊，就是在整个人类历史开始的时候呢，在第一个亚当啊，还有他的妻子夏娃，撒旦对他们进行欺骗，那现在呢，在末后的时代啊，撒旦的欺骗呢，也要标志着历史的终结啊。所以整个圣经的开始和结束呢，人类历史的开始和结束，在这个所创造的世界当中呢，都是以撒旦的欺骗啊，好像为它的起点和终点。所以呢，特别谈到这一个不法的罪啊，不法的罪， 那 Dr. Bill 他要让我们看见呢，这不法的罪就是一种不忠于神话语的罪啊。那特别在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谈到啊，犯罪的是属魔鬼啊，因为魔鬼从起初啊就犯罪啊，魔鬼从起初就犯罪。这个起初呢，就是 apple axe 啊啊，那就是啊，在从最开始呢，他就犯罪啊，因为从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但不是说这里不是指的魔鬼哦，从起初他欺骗了亚当夏娃，因为在希腊文当中呢，从起初就犯罪，而且呢，按照约翰一书的写法呢，他是一直到现在都还在持续的犯罪，从起初一直到现在都在犯罪啊，所以这个是这一句话的希腊文原来的意思哈、啊，那所以他的这个动词是一个阿巴纳阿玛天。那也是一个现在时态的，是正在犯罪的啊，从起初就这样子。所以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呢，就是要除掉这魔鬼的作为啊。那约翰接着说，凡从神生的呢，就不犯罪啊。当然有人说，哎呀，那我犯偶尔还是犯罪，是不是从神生的呢？啊，但希腊文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表达啊，因为在从神生的呢，他就不会持续的习惯性的如同被罪捆绑一样的犯罪啊。那我们中文呢啊没有把这个时态翻出来啊，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继续下去。为什么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呢？因神的道啊，那在和合本这边特别提到，这个道是原文就是种啊，原文就是种子啊，这个种呢就是在希腊文是 sperma 啊 ，sperma。啊，因为神的种啊，种意呢啊，后裔的意哈、啊，种子的种啊，存在他的心里啊，那存在他的里头啊，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啊。那啊啊，换句话说呢 ，Dr. Bill 他在这里提到，约翰一书在这里呢，魔鬼从起初就犯罪哈、啊，那从一直到现在都犯罪，但从起初犯了什么样的罪呢？应该特别是指责引诱亚当及夏娃的罪啊。特别在这个地方呢，约翰一书里他用到了这一个从起初啊 ，epa arches 哈、啊，那啊这个 arches 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 an arches 哈、啊，那。在开始的那一点啊，但是 apart ok 就是 from the beginning 啊，那就是从起初一直都犯罪，而且神的道神的种啊，这边呢这些字的使用都关系到创世纪的这一个背景啊，特别这一个神的道原来是 sperma 啊，这创世纪第三章当中呢，神对蛇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呢啊也要彼此为仇啊。在七十四译本当中呢，这个后裔呢就是这个 sperma 啊 sperma 这个字啊，那这个 sperma 呢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的字是 zera 啊 zera， 但七十四译本呢就用了 sperma 啊 sperma， 那这个 sperma 呢啊，我把它的字典的含义呢再放在这个地方，按照 strong 来讲，说 sperma 这个字呢，是从 sparrow 散布啊，一种播撒啊，撒种子一样啊，衍生出来的，表达所播撒的一个东西啊。因为希腊文的 ma 的字尾是表达一个动作的结果啊，那换句话说，那它表达一种种子。所以这个字呢，在英文呢，也就是 sperm 啊，就是包括男人成年男人的精子啊，其实就是这一个字 sperma 啊 sperma。所以这让大家呢啊稍微能够理解一下这个字的背景啊。所以当时耶稣啊神对这个蛇说哈、啊、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啊来彼此为仇，其实是一本当中就是用了 sperma 啊。那啊所以约翰一书就接着说呢啊，他说从此呢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啊。那不可像那该隐，他是属那恶者啊，杀了他的兄弟啊。那圣经什么地方提到神的儿女啊，魔鬼的儿女呢？事实上就是创世纪三章，我们刚才看到啊，神 说你蛇啊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敌啊，换句话说，神的儿女跟魔鬼的儿女啊要彼此为敌。所以呢 ，Dr. Bill 说呢，因此呢，他说我认为呢，使徒约翰在这里呢是有意的呢来提醒我们关于伊甸园的事情啊，关于伊甸园的事情。我们越了解撒旦如何在伊甸园来诱惑亚当和夏娃的话呢，我们就越能够了解撒旦现在如何的来诱惑我们。撒旦如何在伊甸园来诱惑亚当和夏娃呢？啊，撒旦是怎么来破坏他们与神圣约的关系呢？答案很简单，就是怎么？就是借着来错误的引用神的话语啊，使得呢夏娃呢来违背神所吩咐的。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稍微来看一下，在这一段当中呢 ，Dr. Bill 让我们啊所可以来让我们啊来学习到的。创世纪第三章记载了这个魔鬼与夏娃的对话啊，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啊，这个问题呢，就如果有的时候呢我们不说话啊也是一种智慧了啊。女人对蛇说啊，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啊，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啊。当然我们晓得呢，神就说你们不一定死啊，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能知道善恶啊。那哇，谁不想像神一样呢啊，谁不想是啊要效法基督呢啊，哪能够像神一样知道善恶啊。那在这一段的对话当中呢，那我们呢来稍微的想一想神原本他所说的话是什么啊，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在创世纪二章十六节神原本的话语是什么。神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啊，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那来比较跟夏娃他回答蛇的时候，夏娃所说的话跟神的话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啊？那这里呢就让我们呢来做一个对比啊，我把这边呢都把它综合出来给大家啊，一面听啊也一面可以看啊，来做一个比较。首先在女人的回答当中呢，她把神的许可呢给限制了啊，神说园中各样所有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的吃啊，那但是夏娃的把它说成呢园中树上的果子，把这各样给省掉了，神很强调是所有各样的果子啊，把它省掉了。然后神说你可以随意很自由的随意吃，那夏娃把它变成我们可以吃啊，所以他把神的许可啊那一种各样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把它限制在呀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啊。第二他夸张了神的禁令啊，将神说你不可吃啊，那他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啊，把神的这一个啊诫命呢把它扩展啊。所以 Dr. Bill 他就笑着说，这个也许夏娃是第一个律法主义者啊，把这个神的律法扩大了他的范围啊。第三啊，他把神的这一个审判啊，这一个啊禁令啊，这个带来的后果呢把它降低了啊。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夏娃说啊，回答说不可摸啊，免得你们死啊，免得你们死啊。那这个地方呢事实上是蛮有差别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差别在哪里啊。在必定死啊，在希腊文的这一个字典字上面来讲，它是用了两个死字啊，是 moth 啊，那它当然时态不一样，所以用原文啊，用英文直译的话就是说神当时说 today you shall die 啊， 你要死啊，对着死，你要死啊，这希腊文在这希伯来文表达你必定死的一种方式啊。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其实是一本呢，他就用了这个 Thanato apodana naista 啊，就是再对死啊，对着死啊，接着死，你将要让自己死啊。这个是用了两个这个啊死的这一个名词，一个动词啊来表达。那夏娃的回答呢，就是他把第一个这个死字呢变成一个 pen， 就是以免的意思啊，就是 lest you shall die 啊，那就成原来说 die die 啊，就是你死，你一定死啊，变成说你免得你要死啊。那其实是一本呢，就变成了一个为要应纳，表达一个目的子句的啊啊，为的是呢，你不应该会死去。神是说你一定会死去，但是呢，变成一个为要的这一种目的或结果的子句呢，这一个希腊文的假设语态呢，就变成是一种，只是变成了一种可能性嘛，哈，而不是一个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啊，换句话说呢，这也是呢，我们要稍微要注意哈，在当时，夏娃所做的事情呢，他把神的许可那种丰富把它限制了。把神的禁令呢又把它扩展了啊，那违反禁令的后果呢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他又把它缓和了啊，那同时这也就成为我们啊，尤其我们当中在神话语上有侍奉的呢，也都要特别注意了啊。那换句话说呢啊，夏娃的跌倒呢，那或许他们是有意的违反啊，但是很有可能呢，他们是不是对神当时的诫命呢，是稍微忘掉了哈、啊，没有熟记哈、啊。那啊，大概的比如说，呀，我认为他们是没有熟记神的话语哈、啊。那但为什么会不熟记呢？如果神的话语这么重要呢？那、啊、很简单的理由就是他们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没有真正。委身于神的话语哈，那神所赐的军装呢，唯一攻击的武器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也就是神的话语哈。那神的这一种神的话语，当我们没有去把自己委身于神的话语的时候，可能就如同夏娃在这里一样，那在征战之中，不仅我们没有能力去攻击，我们事实上也降低了自己的这种防卫能力哈。那撒旦的欺骗呢，就是让我们不觉得呢，我们是在一个末世的征战中哈、啊，而以为我们是在末世大灾难之前的一个中间跨乎时期啊，以至于我们松懈了我们的警醒哈、啊。那那圣经呢，也正是在但以理书第八章提到这种情形啊，谈到那个四兽四个国哈、啊，末世的时候犯法的人哈。啊，这一个罪恶满盈啊，那这一个王兴起的王呢，他是用双关的诈语啊，他权柄很大，但是其实他的权柄并不是他自己的啊，那他呢这个任意而行啊，并且呢他毁灭那些有能力的，也毁灭圣民啊，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啊，那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呢，毁灭多人哈、啊，那甚至起来攻击万军之军啊。好，那所以保罗说啊，对在提摩太后书说，你该知道呢，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啊，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哈、啊，他们在末世的时候爱宴乐，不爱神啊，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啊。什么是实意啊？我们中文有的时候很不太容易去理解啊，但是这个字就是希腊文的 dunamis 啊，就是能力啊，违背了敬虔的能力啊。事实上违背这个字呢，也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啊，这个否认啊，他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敬虔的能力啊，敬虔的能力。那所以呢，这是在末后的日子啊，但是保罗当他提到末后的日子，什么时候是末后的日子？保罗说怎么样，他说这些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敬虔的能力的人呢，这等人 保罗不是说你们将来呢要去到末世的时候要躲开他，保罗说你们现在呢就要躲开他，换句话说不是等到将来，现在就已经开始了啊。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一个Dr. Bill 说这一个敌基督的才华哈，他的 genius， 他的才华，也就是他的这个假教导啊，他厉害的地方呢，就是他将这一个世界的思想把它带入教会，并且呢，他把这个世界的思想呢，用圣经的话语呢，来把它包裹起来，好像看起来像是神的教导哈、啊，那就好像今天呢，这一些我们常常看到啊，这个把心理学的东西哈、啊，把它拿过来哈、啊，然后放在教会当中，好、啊、像特别像这种内在医治啦，你现在的这一种这一种生命中所彰显的这样子的一种光景呢，是因为你在孩童时期的时候，你原生家庭受了什么样什么的影响啊？那这些都是近代心理学的东西，不是圣经的东西，但是呢，却把它包裹起来哈、啊，那让信徒呢还以为这就是圣经上的教导哈、啊，以为这就是神的话语啊。那这种情形呢，事实上在启示录，在约翰。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在这一个启示录第一世纪的七教会当中呢特别在写给推雅的教会当中，就谈到呢就是这一位眼目如火焰的这一位神之子他对推雅推拉的教会的使者警告，他说我是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等等啊，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去吃祭偶像之物那当然这里有他当时代的背景Dr. Bill 在启示录上面花了十几年的功夫他说呢，当时呢的偶像崇拜有很多都是牵涉到这种淫乱的就是那时候的那种庙祭庙拜偶像的这一种里面的祭司呢，常常就是一种庙祭，妓女的祭而当时的人呢，为了要尤其做生意的人我们晓得犹太人是很会做生意的那当然也不光是犹太人了要融入当地的文化，参与在当地的商业活动当中呢，人常常他就必须要在当地去参与当地他们所侍奉敬拜的那一种鬼神的那一种偶像崇拜那显然呢，这个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呢，为当时的信徒呢，就在教导上面呢提供了一些妥协的办法那我们晓得在第一世纪当中的时候呢很多时候罗马皇帝就像是一位神一样人都必须敬拜罗马皇帝该杀，包括犹太人。那当时呢有一些妥协的办法被提出来，所以当时呢这个妥协的办法就是犹太人呢，你既然不能敬拜其他的神，你们就不要敬拜，你们到庙里面呢就为该杀祈祷就好了，那这就可以了那或许Dr. Bill 说这也是耶洗别提出的一个妥协的办法你们只要去为当地的社会的繁荣来祷告就可以了但是他总之不论他是怎么来做的确实让神的仆人呢去跟当时代的文化妥协，吃祭偶像的物所以这个是当时在第一世纪当中呢有的一个现象启示录呢他在十七章当中呢特别提到了这个大巴比伦大巴比伦呢Dr. Bill 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经济体系事实上我们晓得巴比伦在旧约被称作是买卖城买卖城那当时呢这一个最早人要聚集起来盖一座塔顶通天呢那后来在那个地方呢神把他们的话语变乱了所以他们那个地方呢就叫做巴比就是说巴别Babel 这个字意思就是巴巴巴巴就是好像当我们听不懂别人讲话的时候就是巴巴巴巴那叫所以是 Babel 这巴别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一个含义那后来呢他事实上在这里呢 巴比伦城那被建立起来，它是一个买卖城，是一个商业非常繁荣的一个城市哈。启示录第十八章当中应该也是提到的哈，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系。那这个大巴比伦呢，它是一个异教的一种大的经济体系，使人能相信这一种地上所提供出来的一种保障，一个 earthly security， 但是不是去相信 divine security， 一个神的保障啊，那也就是神提供给我们的啊。那所以在使徒约翰他记载到17章的时候，他天使对他说，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啊所要受的刑罚给你看啊。所以当他被带到旷野去的时候，他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啊。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在旧约当中紫色和朱红色常常是预表着关联到一个救恩的啊。如果你们去查找汇编的话啊，然后在他的额上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啊。约翰看见这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哈。那十七章的后头呢，就论到这一个大巴比伦他的审判啊，而他的这一个审判呢的这一个论到这个审判的时候呢，他是怎么说的呢啊？他说是这一个天使告诉约翰说，你看见呢死角啊与兽必恨恶这一个淫妇啊。这个重水呢，就是这七头十脚的兽，那这淫妇所做的重水哈。后来因为约翰再看，就坐在七头十脚兽的上头。那这七头十脚兽呢，那他就恨恶这一个淫妇啊，使他冷落刺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焚烧啊。这是论到这一个大巴比伦审判的时候，这个淫妇呢啊，要七头十脚的兽呢。这十角与兽要吃他的肉，而这吃他的肉呢，这一个这个短语呢，事实上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啊，那 Dr. Bill 指出，这个是关乎旧约对一个妇人的审判的用语，大家还记不记得是可能是谁呢？啊，就是旧约的耶洗别啊，就是耶洗别的预言啊，那。这一个呢是在我们晓得耶洗别呢，她是一个王女啊，嫁给了这一个亚哈王吧哈、啊、那到最后的时候呢，论到这个王后耶洗别，在列王记上啊，神说狗在耶色列的外阔必吃耶洗别的肉啊，耶洗别的肉。那换句话说呢，这里就跟启示录第二章呢产生了一个关联哈。Dr. Bill 他说，启示录第十七章这里呢，似乎打开了一个幔子，让我们看见呢，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呢，应该也是这里的大巴比伦的淫妇的一个部分或是一个写照哈。大巴比伦是一个淫妇啊，是坐在敌基督的身上，所以这一幅的图画呢。就让我们看见呢，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所谈到的这一个先知耶洗别呢，那跟这个大巴比伦呢是有关联的哈、啊。那事实上这大巴比伦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呢，那也就是跟这个先知耶洗别这一个假教导哈、啊，那是有关联的。然后事实上这一个巴比伦受到审判啊。而这一些推拉的教会，他容让自称是先知妇人耶洗别的教导的这一些人呢，当如果他们接受这样子的教导，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啊，那当时呢，在启示录的第二章，主耶稣呢就继续的说，啊，这是启示录二章二十一节，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看哪，我要叫他卧病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呢，若不悔改所行的呢，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啊，大患难啊。这个大患难呢，就是这个The Lepson Nagaland 啊， Deception 就是一个患难啊，通常是一个逼迫的这一种的患难啊。那 mega 就是大的意思啊，极大的患难。那这个大患难是什么呢？啊，这个大患难呢，这个词在整个的可能包括新约哈、啊，但是在启示录当中还用过一次啊，用在哪里呢？用在的是启示录的这一个七章十四节啊，就是看到那一个穿很多穿白衣的人出来哈，那天使对约翰说呢，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啊，他是从这一个 the lepsios the mega lens 啊，就是从这一个大患难当中呢出来的。换句话说呢，啊，我们就注意到哈、啊，在推亚推拉的教会啊，如果你们不悔改啊，你们就要进入这个大灾难啊，这个是拿。从启示录七章十四节来讲，这就是那个大灾难啊。那但是在启示录二章第一世纪的推亚推拉的教会，主就已经说过，如果你们不悔改，还是接受耶洗别的教导的话，你们就要受这个大灾难啊，就要受这大灾难。那好，那换句话说呢，这些跟随耶洗别的假教师将要在某种的方式上遭遇。在第一世纪就已经开始的这个大灾难啊，这个大灾难当中所带来的这一种啊属灵上面的痛苦啊。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从圣经的角度来讲，耶洗别的教导呢，在第一世纪已经是这个大患难的开始啊。如果你们跟随耶洗别的教导，你们呢，主耶稣说，你们就要受这个大患难啊，就要来啊进入这一个大患难当中啊，所以。好，那 Dr. Bill 说，我为什么这样子提呢？主要就是敌基督他这个假教导啊，那他的厉害的地方就是将世界的思想把它带到教会里，然后呢，用圣经的这种话语把它包裹起来，让它看起来是好像是圣经说的啊，然后可以被人接受啊，这就是在教会当中。事实上我们在今天的你我是常常可以看到的哈。那换句话说，这个耶洗别可以说是大巴比伦的第五纵队哈，他把这个世界的属世界的思想用伪装成为神话语的方式带进入教会，而今天教会从异教徒的系统当中所引进的心理学啊，这个 business management 企业管理啊，来作为教会牧养咨询教会行政管理的基础啊，而真正以圣经为中心的教导呢，却被放到一边，这是危机啊，这是非常大的问题。好，所以这个是 Dr. Bill 在这里呢谈到，就是说在我们从这种已经开始的这种末世论当中，已经开始的这个大灾难啊，对我们今天来讲的一些的实际意义啊。然后呢，在这个后面呢，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第三点啊，这就是说，在福音书中的人子啊，他是作为在但以利书七章当中大灾难预言应验的一个开始啊。那在福音书当中，耶稣多次称自己为人子啊。那世上的人子啊，那关乎到末世当中出现在但以利书的第七章啊，但以利书的第七章。那我们先来很快的。回顾一下这个但以理书的这一个七章啊，但以理书七章呢，特别是谈到这一个在但以理书第七章当中呢，是但以理呢他在床上做梦啊。他梦见呢这一个有天的四风刮起来，刮在大海之上，然后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啊，头一个像狮子啊，然后后面又有一个像熊啊，第六节说还有一个兽呢像是豹啊，然后呢第七节，哇，这个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啊，然后呢第九节啊，但以理说啊，他梦见了，他说我观看呢，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长存者啊。 那从他的面前呢，有火向何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万万啊。那第十一节，但以理说，我观看那兽呢，因小脚说夸大的话啊的声音呢，就被杀，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呢，全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啊。这个是这但以理当时所做的梦啊。然后呢，接着在第十三节啊，但以理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在观看的时候呢，啊，那请大家就注意这两节经文哈，因为我们会一直的反复的提到。他说，我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永不败坏啊！啊，这个是当时呢，但以理在异象中最后所看到的啊。那但以理之后他说：“呀，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哈、啊，这个异象使我惊惶啊。”然后第十六节呢，但以理说：“我就就近一位势力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啊。”然后呢，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啊。那在这个说明当中呢，啊，我们来稍微来看一下这一个请大家注意到这里啊，这个说明是但以理这个使者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这四个大兽啊，就是四个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呢，必要德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啊。那有一些时间的关系呢，有一些经文我要跳过，我就直接说把重要的啊来表达出来。那其中呢，这个第四兽呢，它与其他的不一样啊，它头有十角啊，那它然后另外长了一角啊，然后呢，它这个角还有眼睛，可以说夸大的话啊，然后。但以理说，我观看见这脚与圣明征战，胜了他们。哇，居然这个脚胜过了圣明啊！一直要等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明伸冤，然后这时候呢，圣明德国的时候就到了啊。那注意到呢，这个第二次，这边是第二次啊，就是谈到圣明的德国啊。第一次至高主的圣明必要德国享受，然后之后谈到这一个兽的脚呢，战胜了圣明，然后等到至高者亘古长存者给这个圣明伸冤，然后圣明就要德国。然后接着这一位势力者说，第四兽呢，就是世上必有的四国啊，前面说是四王，后面呢又说是第四国，所以这个兽呢又是表达了王啊，又是表达了国度啊。当然一个王就代表他的国度，就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啊。然后呢，他呢要吞吃全地啊，并且践踏绝碎啊。那他那十角呢，就是国中兴起的十王啊，那后来又兴起一王。那这一个王呢，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啊。换句话说呢，又要逼迫圣名啊，改变结局律法，圣名要交在他的手中一载、两载、半载啊，三年半啊，三这一。然后呢，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啊，他的权柄就被夺去。然后呢，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呢，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好，那好，大家，我这么读下来呢，主要是要让大家注意到一点没有？啊，我们前面但以理说，他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而且呢，他要得了国度，啊，他的国啊是必不败坏。可是呢，在接下去的解释当中呢，就再也没有提到人子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没有提到人子，提到的是什么？提到了圣名啊。 第一次圣名德国啊，在十八节、二十二节圣名啊，在这一个啊被逼迫之后呢，征战失败之后呢，那、啊、有至高者神的帮助之下，他要德国，然后最后呢，在这一个最后这一个啊王里面呢，那、啊、他的毁坏啊，但是呢，第二十七节又谈到这个国度呢，要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哈、啊。那这个他呢，因为在希腊文当中，至高者的圣名啊，这个啊这一个啊希腊文的这个名是一个啊集合名词，所以他后面呢用一个单数啊，在这个地方稍微提醒一下啊。那啊啊啊，那 Dr. Bill 说呢，关于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这里啊。他的解释呢，很多的时候呢，就是，他说我在这里的解释跟一般比较目前被接受的说法是不一样的哈。目前比较广泛的说法是，就是说这个但以理书在这里所谈到的是在最后的时刻才会发生的哈。那但是呢，Dr. Bill 说，我认为在第一世纪就已经开始，然后一直持续。当然到最后的时候呢会达到高峰。但以理书七章一到十二节谈到这四个兽从海中上来，而这四个大兽就是四个王啊，四个将要兴起的王啊。然后呢，这个四个兽也表达四个国度，我刚才已经提到过。那第一个兽是巴比伦，第二个兽是马代波斯，第三是希腊，第四是罗马。然后呢，但以理书在接下来呢，啊，他说到在十三节，他说我在夜间异象观看，见有一位人子啊，在希腊文其实是一本 ，huios anthropou 哈、啊，就是 huios 就是儿子的意思哈、啊，然后 anthropou 就是人的啊，人的儿子就是人子啊，那他驾着天云而来啊，他要德国啊。那人子在亚兰文就是因为但以理书是亚兰文写的哈、啊，人子如果把它换成希伯来文的话，就是 the son of Adam 啊，就是亚当之子啊。亚当跟人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哈、啊，不过一个是用大写，一个用小写呢，就是编号上会有不同。所以人子也就是亚当之子。那在但以理书当中呢，君王被称为兽啊，那。也就是说，当一个君王哈、啊，他不遵循神吩咐去做的时候呢，他就被称为兽啊。这就如同诗篇呢四十九章所谈到的，他说：“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就死亡的兽是一样的哈。啊”而亚当呢，他是神的第一个 vice regent 哈、啊，是一个代理的一个摄政者哈、啊、，vice regent。啊，亚当可以说在神的安排当中，啊，他是第一个君王啊。那但以理书在这里的人子啊，按照希伯来文来讲的话，就是亚当之子啊，那是末后的亚当，他来取代前面的这一个四兽啊，取代前面的四兽。那当时我们刚才也看到，在七章的一到十四节是谈到但以理的看到的异象，第十六节。但以理就请求这一个侍立者呢来讲解啊。那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尽管在异象当中看见有一位人子的驾天云而来啊，那但是在解释使者在解释当中就完全没有提到人子啊。那到底这个人子是谁呢？啊，那我们刚才在读经当中的时候呢，也已经看到过啊，在后面使者的解释当中呢，有三次来提到呢是圣名德国啊。第一次是在这个十八节啊，这一个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德国。第二次呢是讲到他们在与这个角征战失败之后呢，神来给他们伸冤啊，然后呢圣名德国的时候就到了。第三次呢在二十七节呢谈到这个国度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 那因此呢，关于这个问题，在使者的解释当中呢，那到底人子是指向谁呢？那根据这些使者的解释呢，达克比尔说，我认为在这里呢，但以理书第七章这里所谈到的人子不是指着一个人，这里的人子呢，也就是后面所提到的圣灵啊，前面提到人子得国，后面三次提到圣灵得国，那换句话说，这里前面的人子啊，是指向这一个圣灵，在上下文当中这是非常清楚的啊，所以这里的圣灵呢，应当就是指向了但以理本家的民啊，就是以色列民啊，以色列民。那也就是说呢，人子的要得国掌权，也就是指向了以色列要得国掌权啊。那这个是在但以理书七章呢，我们所看到的啊，这所看到的。那我们现在回到新约当中呢，我们来看这一个人子啊。那耶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自称是人子啊。那在福音书当中呢，有关乎人子的使用呢，大致上呢 ，Dr. Bill 他把它分类，大概这一类的经文可以分成三大类的经文啊。第一类的经文是说到人子呢是已经来到了啊，比如说路加七章三十四节，人子来也吃也喝啊，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啊。那这个人子来啊，那在希腊文来讲呢，他用的动词是，他不是人子要来啊，也不是用了名词人子的来啊，他是用了希腊文的 eleusen 啊，那这个希腊文的一个完成时态啊，就是那个人子呢，他是现在已经到来了啊。那你们呢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啊。那所以呢，这一个人子呢，第一大类呢，就是谈到是人子是已经到来。第二类的经文呢，主耶稣常用到的呢，常常说到是人子呢将要受苦啊，要被钉十字架啊，这是第二大类的经文。像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一节，耶稣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这是第二类谈到人子。第三类说到人子的时候，就论到人子将要再来，像马太十六章二十七节，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根据这一个第一类和第二类关于人子的这一个使用呢，耶稣基督开始应验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中对人子的提及啊。那耶稣基督的服事呢，其实就是要应验旧约的预言啊，包括耶稣他的死啊。那耶稣基督将自己与人子来认同啊，就是根据但以理书啊，因为耶稣说人子来啊，事实上在跟但以理书第七章，他说我看见有一个让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啊，那希腊文字呢，基本上都是用的同一个动词，时态不一样啊。那所以人子来啊，人来干嘛？来德国啊。换句话说呢，耶稣将自己跟人子认同，我们可能就是根据但以理书啊。那换句话说，暗指他啊，就是这个以色列啊。以色列得到国度之前发生什么事呢？那按照但以理书第七章大患难啊，那要有征战，而且他们在征战中还如失败啊，只等到神的拯救。那换句话说呢，这个以色列德国之前发生的就是患难，而以色列也正在经历这样子的大患难，而这个大患难开始于基督的服事，他在地上的服事，然后之后呢，选择性的在整个的教会时代一直持续，并且在最后的时候呢，要达到高潮啊。那所以基督在地上，他的服事啊，他来啊受苦，然后到十字架上呢，成为一个受苦的高峰啊，他死在十字架上啊。那这是他所经历的患难啊。那至于说教会呢啊，启示录当中特别谈到这一些跟随羔羊的哈。 在启示录当中特别谈到了这144,000人啊，他们啊，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啊，都跟随他。换句话说，他们跟随着羔羊的脚中啊，来这一个经历啊，这个羔羊所经历的。所以这就让我们想到，在启示录第11章当中呢，那两个见证人，这两个见证人呢，按照启示录11章啊，这一个啊。人说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啊，传到1260天啊，3年半。那我们知道主在地上也是传到3年半。这两个见证人呢，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按照启示录，教会是在神面前的金灯台啊。那所以他们在做见证3年半。第7节，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呢。那无底坑里上来的兽要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啊！大家可以想象我们刚才跟但以理书第7章当中的平行的关系。然后这两个见证人，他们的尸首倒在大城的街上，这个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但这就是他们主钉十字架之处。所以他们也是服侍3年半做见证，然后3年半之后被杀。说杀倒在大城的街上，也就是主钉十字架之处啊。那然后呢接着呢是到第11节啊，那过了3天半呢，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复活，他们就站起来啊，站起来。然后呢有声音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啊。那换句话说呢，按照 Dr. Bill 他在启示录的研究，他认为这里的这两个见证人呢，也就是教会啊，他的时期是3年半做见证，那如同基督在地上的服事。之后发生什么事呢？如同基督他们也被杀啊。当然这或许是比喻性的，或许是实际上的。那在 Dr. Bill 他认为，在最后的最后呢，教会将要面临普世性的逼迫啊，就是对基督身体的这个逼迫啊。所以呢 Dr. Bill 说呢，耶稣就是在但以理书中人子的写照啊，他不是在最后再来的时候呢才应验但以理书的预言了啊，那而是开始于他在地上服侍，并且在十字架上就达到了这个高潮啊。耶稣就是这以色列，他遭遇大患难并且胜过他啊，然后建立了但以理书所预言的这一个国度啊，先是在他的服事中，之后呢特别显明在他的复活中啊。Dr. Bill 接着说呢，在耶稣的复活中呢，他击败了死亡和苦难啊，以致我们这些跟随他的呢，在整个教会时代中也必须回顾耶稣所经历的征战啊，并且呢我们也在这过程当中与耶稣基督认同啊，那与他一同受苦，一同忍耐，一同征战，也一同得胜啊。那换句话，这也就让我想起在启示录当中一开始的时候呢，约翰就说是我们在与他的患难和国度中有份啊。所以 Dr. Bill 提醒我们的征战呢，因此不再是自己私人的征战啊。每当我们呢在对罪的征战当中呢，每当我们胜过罪的时候，无论这个罪是大是小的，每当我们胜过罪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中呢，我们就与耶稣基督的这一个宇宙性救赎历史上的复活认同了啊，称作这个是一个 cosmic redemptive historical resurrection 啊，一个宇宙性的救赎历史上的一个复活啊，我们胜过。那就如同基督透过他的复活来宣告他的得胜啊，那因此呢，我们每一次对罪的得胜，我们都与这一个宇宙性救赎历史上的复活是认同啊，并且在每一次胜过罪啊，对罪的胜过呢，我们实际上呢也就增加了在基督里掌权的这一个角色啊。我们在弥赛亚的国度中与基督一同掌权啊，一同作王啊。 所以这不是一个私下个人的事情了。换句话说呢，我们基督徒对罪的征战，不要以为它只是你身上一点点罪，一点点试探，不，在神整个的救赎历史的大剧目当中啊，这都不是一件小事啊，没有一个罪是小的罪啊，没有一个对罪的征战是一个小的征战，是一个世人的征战啊。那换句话说呢，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无论是关乎自己或是关乎他人，都是这一个 redemptive historical drama 啊，一个救赎历史的戏剧当中的一个部分啊。那这就让我想到，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特别谈到呢，就是我们成了一台戏啊，真的是一台戏啊，给世人和天使一同来观看啊。那换句话说呢，这个是 Dr. Bill 就在这里呢，用这样一个角度来提醒我们。那我们从这种角度来看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夸虎的时期哈。基督之前来了，复活升天了，基督再来之前呢，会有大灾难、大欺骗、被盗。那我们现在呢，不过就是在中间的时期哈，那还没有到那种急迫感。Dr. Bill 说不是的哈，这个大灾难按照他的领会呢，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从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按照像但以理书七章所看到的哈，这一位人子来啊。但是呢，整个圣民德国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不断的有征战啊，不，甚至圣民在这个当中，甚至会被仇敌胜过啊。那整个的这一个过程当中，所以呢，我们必须要非常的谨慎。而这一个不法的人哈、也就是这个敌基督啊，那这个不法啊，按照 Dr. Bill 他所谈到，这是从一种末世论的角度所看到的罪，不是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犯的那一种罪，是一个 lawlessness anomia， 特别是在末世论的背景当中，是关乎到神的话语、神的道啊。那以至于呢，这一个不法的人来的时候呢，所要做的就是带出非常多的假教导啊、假预言啊，然后透过了假先知、假祭司、假教师呢，来影响神自己的教会，使得整个的圣约群体，也就是教会呢，慢慢的脱离神的话语，脱离神的掌权啊、而被整个世俗的这种价值观、世俗的这一些的学问给，在整个神话语的包装之下啊，被带进教会，被人接受啊，所以这个是在这个部分呢，我们稍微要注意的。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一大段的一个结论的部分啊。我们就很快来看一下。那我们刚才呢，前面已经提到呢，耶稣基督开始应验在但以理书第七章当中对人子的这一个提及啊，因为人子这很清楚的啊 ，huios anthropos 啊，这一个人的儿子啊。那耶稣基督呢，他也开始应验在但以理书对大患难的提及啊。然后呢，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服事也开始应验到这一个德国啊，这个国度的到来。那但以理书七章我们刚才看到，他在看到的意象中啊，这个人子在天使的解释中呢，都完全是用圣名来取代啊，人子的德国就是圣名的德国，并且呢，按照天使的讲解当中呢，它有一个次序的，圣名的德国呢，先要有试炼啊，之后才要德国啊，先有试炼，然后征战，然后才有德国啊，而这些呢，在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呢，就开始呢，一步一步的按着这顺序在应验啊，那。所以耶稣呢，他说他自己就是人子，人子来，但他的来是还是已经来了，并且他要在地上呢，他要受苦啊，他要受苦。那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一个人子来啊，我记得我们在这边呢看到这一个希腊文的这个来 ，eleithophen 啊，这个他已经到来了。那啊，这个 后 Huios 后 Anthropo 啊，这一个儿子，属于这个人的儿子。在但以理书七章十七节的这一个七十四译本当中呢，也是一样 Huios Anthropo Kesseto 啊，这个也是这一个到来啊。那只不过呢，当时在那边是用了一个过去啊进行的时态啊，看到这个人子当时呢正持续的来到这一个亘古长存者的面前，但是动词在希腊文是同一个字哈、啊。那所以呢，Dr. Bill 认为，当耶稣在路加福音这里说人子来的时候呢，他是在影射但以理书七章十七节这个人子来啊。那好、啊，换句话说呢？但是他用了一个现在完成时态，表达在但以理书的预言现在已经开始哈、啊。然后耶稣自己也提到他要受苦哈、啊，人子必须要受许多的苦哈、啊，受祭司长、文士长老的苦哈、啊。那啊，这是啊，那 Dr. Bill 接着解释说，但是但以理书的人子是指向圣灵呢 啊，而且但以理书七章对圣灵的预言在时间上有一个顺序。就是以色列要受逼迫，要受试炼，最后要得国。那这就让我们看见呢，耶稣他就是真以色列啊。耶稣是以一个身体啊 ，one body 来代表整个以色列，并且他开始来应验他们的试炼啊。那包括了受苦、钉十字架，最后复活。这啊，这正如但以理书七章的那一个预言的顺序啊，圣民要受逼迫、试炼，然后呢，也就是大灾难的试炼。之后才得国啊，那啊，所以耶稣自己的服事呢，就应验但以理书的预言啊。那先是他自己，以后是以色列的圣民。那耶稣说到人子已经来到啊，也说到自己要受苦啊，并且耶稣他自己借着赶鬼这样子的神迹呢，也表达这个国度是已经来到啊。就如同耶稣在马太十二章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啊。那耶稣胜过试探之后呢，其实他就开始在这国度中掌权啊。大哥的比如说，在他所受的患难中，他把这个国度引进来了。弥赛亚呢，就这样子的就来到啊，来到了这一个以色列人当中。而这样子来到的方式呢，却是当时所有的犹太人所没有预期到的哈、啊。犹太人当时他们所预期的人子弥赛亚，应该是他一来，哇，一下子把旧约所有的预言都成就了，哇，要带领他们击败罗马人，开始弥赛亚荣耀的国度。但是耶稣却是以一个犹太人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方式来到啊。啊，并且呢，他来开始应验但以理书七章的预言啊。那这也就或许是当时的犹太人为什么他们会在属灵上面突然像短路了啊，没有办法认识到耶稣他就是这一位人子弥赛亚啊。那但但以理书七章当中那个人子呢，啊，他是指向个人，也是指向以色列啊，也是以上。当然从他的上下文当中呢，我们知道是。啊，用圣灵啊来取代这一个人子的这一个德国。那在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之后，教会出现啊，那教会是作为基督的身体啊，他在教会在基督之后呢，继续来遭受基督在地上所遭受的苦难啊。教会在教会时期呢，所遭受的是一种选择性啊，不同时期性。地方性的逼迫，但在最后呢，应该会受到一种普世性的逼迫，如同基督在地上的服事，开始的时候也是偶尔的逼迫，但最后呢，达到高峰的时候是完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可以从这当中可以来类比的哈。然后呢？这里要注意到大灾难到来的啊，按照旧约的预言哈、啊，三个旧约的记号，大灾难来临之后三个啊记号。第一个记号呢，就是整个一个整个天体啊，宇宙天体的一个巨变啊，一个巨变啊。 像在使徒行传二章谈到，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上我要显出神迹哈、啊。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哈、啊。那啊，不过呢 ，Dr. Bill 他说这一类的字眼哈、啊，天体的巨变哈、啊，那啊，在旧约当中很多时候是比喻性的使用啊，比如说呢，当论到这个大巴比伦啊，巴比伦的时候啊，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十三章啊，这个以赛亚得到默示论巴比伦的时候呢，特别谈到耶和华日子的临到哈、啊，第十节说天上的众星群宿啊，星宿呢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啊，那当时。在以赛亚的时代，显然没有太阳真正变黑，月亮也没有放光。但是呢，换句话说，这一类的词眼呢，在旧约当中有很多是比喻性的哈、啊。我们待会之后还会让我再回来再提一下。啊，第二个特征呢，就是大逼迫啊，就是逼迫。那但以理书七章到十二章啊，主要的两个的这一个末世的记号就是逼迫啊和欺骗性的这一个假教导。啊，所以第三个特征呢，就是这一种欺骗性的假教导。啊，从启示录的这一个，像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耶洗别的这样子的一种教导呢，我们晓得在第一世纪呢就已经开始了啊。所以这个是啊三个主要的一个特征啊。那第二部分呢，就是大灾难呢，在这一个本质上来讲呢，它是一种已然啊，却又是未然的特性啊。那已然是指在教会时代中教会遭遇选择性的逼迫试炼啊，未然是指向最后普世性的一个逼迫试炼。那圣经有许多的经文呢都表达这一个末世的大灾难是已然来到啊，特别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很快的看一下几段的经文、啊、我们前面事实上可能也都有稍微提到，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啊，那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啊，那这些是末后来的时候，但是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将这些事提醒弟兄啊，那换句话说这些事情呢已经是当即在这里的，不那啊，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末世其实从第一世纪就开始了啊，所以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稍微要注意。另外呢，提摩太后书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哈、啊，那是人要专顾自己等等。然后他说，这等人你要躲开啊，哎，那不是末世才有的吗？哎，这等人你要躲开，换句话说的，已经都在这里了啊。所以从这两段经文当中呢。啊，前面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还有在这里说到你这等人，你现在就要躲开，都表达这些事情是已经发生了啊。那同样的情形呢，也出现在彼得后书里面，那末世有着好讥诮的人啊，那当在那里啊，讥诮说主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啊，那在彼得后书后面就是说，你们既然预先知道呢，就要防备啊。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换句话说，彼得说已经就在这里了啊。那同样的犹大书里面也谈到啊，他说十八节说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啊。那可是犹大书整卷书的开始呢，为什么写犹大书呢？就是犹大要勉励信徒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为什么？因为已经有好多的人偷着进来啊，就是自古被定刑罚的啊，是不敬虔的，那、啊、是不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啊。换句话说，这些都已经啊发生的啊。然后接下来呢，那我们啊刚才已经说过啊，再一次的提醒一下，在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当中呢啊，那这个是来抵抗魔鬼的这个诡计啊。那保罗所要求的这个全副军装是给谁穿的？给信徒穿的啊。但是我们刚才已经看见啊，在以赛亚书的背景当中呢，那这个 以赛亚提到的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呢，那个背景啊，那是指着弥赛亚要在最后呢来穿戴击败仇敌的。但是在以弗所书六章当中，这个军装不是给弥赛亚，而是给我们圣徒来穿的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啊，因为这个末后的征战是已经到了啊，已经到了。另外还有一点呢，那在讲到就是说要穿上这一个全副的军装啊，然后保罗接着在六章十节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啊。那这个大能大力啊，这个词组呢啊，这个大能大力啊，那个魄力权势，属于强壮大力的魄力权势，在以弗所书六章这里用过，但是在第一章就已经用。这个用是用在哪里？用在这一个我们主耶稣基督啊，那他是按着这一个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啊，那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而这个大能大力呢，也正是神啊。那保罗祷告信服呢，能够神开他们的眼睛看见呢，他们让他们知道呢，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什么样的能力？就是在基督身上运行的大能大力啊。而这个大能大力啊，以弗所书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啊。然后提到呢，就是要穿在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啊。我们刚才已经说到这个诡计呢，也就是以弗所书四章当中叫我们不要做小孩子啊，众的人的诡计啊，随从各样的异端啊。这个异端那事实上呢，就是在这里啊所提到的那啊，所以啊，换句话说呢，在这里呢啊，Dr. Bill 提醒我们呢，穿上神的全副军装啊，那特别呢，就是在神的话语上啊，能够呢 speaking the truth 啊，那个来说，按着真理而行，按着真理而说啊，所以这个是啊特别请大家注意的哈。那事实上呢，我在这里也稍微提醒一下，就是在以弗所书呢啊谈到四章十三节说，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呢，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那后面呢，就是用了一个目的的子句啊，目的的子句是包含了十四节和十五节。第一个目的就是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众人的诡计啊。第二个目的呢，那也就是呢，让以至于我们呢，借着啊，这用爱心说诚实话，在原来的意思呢，是指着在爱里面呢来行真理啊，用这样子的方式呢，使得我们能够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啊。我们和本的翻译有一点把这个用爱心说诚实话啊，凡事长进，把它当成两件事啊。但在原文当中呢，是借着这种在爱里面行真理的方式呢，我们呢能够不断的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啊。所以顺带着稍微提一下。那我们现在看到接下来看第四点啊，那啊。Dr. Bill 提醒我们，个人的罪作为参与在救赎历史剧目中的实际的含义啊，那也就是说，当我们在世界与罪征战的时候呢，这不是一个私人的征战，我们是在打一个救赎历史上的征战啊。那这个征战开始于基督的第一次来，要结束于基督的再来啊。那我们活在地上呢 ，Dr. Bill 说，在世界与罪征战的时候，我们是在与世界征战。与撒旦的权力在征战，我们是在参与一个大患难中的一部分，某一个部分啊。我们必须要注意到这一点啊，如同启示录中耶稣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他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那在这一场末世灾难的征战中呢，按照启示录所展示的，有些人会实际的被杀，有些人在经济上呢会很有成就啊。那为什么 很可能呢，他们向这个世界的文化妥协啊，而向这个世界文化妥协呢，常常就牵涉到某一种形式的偶像崇拜啊。当然，我们在今天来讲，可能不见得是跟一个实体的偶像，我们可能崇拜的是金钱，可能崇拜的是其他的东西啊。那在当时第一世纪的时候呢，他们是的确牵涉到偶像的崇拜，并且借着呢参与这种庙堂里面的偶像崇拜来向当时的罗马人呢来表达效忠啊。那我们刚才也谈到主耶稣的警告啊，就是那如果呢就是推拉的教会呢，他们如果仍然啊这一些假教师啊不悔改，他们像先知耶洗别这样子错谬的教导啊不悔改的话呢，神就要主耶稣就要让他们呢来受这个大患难啊。而这大患难呢，在启示录十七第七章十四节呢，我们知道它就是指着这一个大灾难啊。换句话说呢，耶洗别在教导呢，在第一世纪呢，其实是已经是这个大灾难的开始。耶洗别和他其他的假教士呢，将这个世界的思想用伪装神话语的方式呢来进入教会。而大灾难这个词呢，这个词呢，事实上最早也是在但以理书当中啊有提到的，就是在但以理书十二章一节哈、啊，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必有大艰难哈、啊。从国有国以来呢，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啊，所以这也是跟这一个但以理书有很重要的连结。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下这一个好。灾难呢会随着耶稣的到来而升级啊，大患难开始于第一世纪啊，包括耶洗别和其他假教师的欺骗，并且要持续，并且随着靠近基督的再来而升级。那大克德比尔说，我想呢在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否对神以及神的话语忠诚啊。那达克特比尔说呢，我以前试图证明在亚当及夏娃堕落以前啊就开始了大灾难啊，那他们在魔鬼的欺骗下堕落，而亚当夏娃跌倒就在于他们没有以神的话语为中心啊，夏娃就错误地引用了神的话语，我们刚才看过，而神的话语呢就是神所赐全副军装的一部分啊，是唯一一个攻击的武器啊，也有重要的智慧的功用。放下了神的话语，其实就像放下了智慧的武器一样啊，也就暴露了在恶者的一切攻击之下。那我们是已经在大患难中，虽然目前呢在教会是一种选择性的大患难，但必须呢是要有能够要警醒的啊。那啊 ，Dr. Bill 呢就提到说，那在新约时代的大患难与旧约的时代的大患难啊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他说，好，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啊。他说，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旧约的预言告诉我们会有大灾难啊，但旧约的时候就没有啊。那在新约也的确开始应验了啊。再者呢，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也可以问说，在新约时代的国度与旧约时代的国度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啊，这么问是因为呢，神在旧约呢，神在旧约时期中掌权啊，神也在新约时期当中掌权呢、啊，那这有什么不同呢？旧约时代的国度跟新约时代的国度有什么不同呢？那达克特比尔说，我们有旧约的预言，说到有神的儿子要来作为这样子一个 vice regent 和一个代理的摄政者啊。那当耶稣他的确来到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应验旧约的预言。那在新约时期，神在地上掌权啊，这是借着他儿子掌权的形式啊。那这在以前呢从来没有发生过啊。这是不同的一种统治的形式啊，神他仍然在统治，但是不像是在旧约时期的统治，在旧约神是借着君王、祭司、先知来治理，而在现在新约的时期呢，是神他自己的儿子啊来掌权。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呢， 在旧约时代的欺骗、假教导及逼迫试炼，其实就已经存在了啊。但在新约时期呢，因为是神的儿子在掌权，这样子的攻击呢，在各方面就以更大的强度来施行啊。那Dr. Bill 说，我称这种情况呢是为一个 the intensity of fulfillment 啊，应验的强化。那这就让我们想到耶稣呢，讲到过的像葡萄园的这一种比喻哈，这一个家主栽种了葡萄园，然后差派仆人去收啊，这一个像店主来收这个，那这个仆人呢，有的被打哈，那有的被赶出去，到最后当时儿子来的时候呢，这一个逼迫呢就更大了，他们说这是主人，这是这一个儿子啊，我们杀了他就可以来得到这个产业，所以干脆就把他给杀了哈。所以在新约当中的时候呢，这一些的比喻呢，事实上就让我们想到 Dr. Bill 在这里啊所说的这一些的事情啊。好，那事实上呢，启示录十二章里面呢啊，第十节说，约翰说，我听见在天上啊有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啊，因为呢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这被控告的被摔下去，在某个方式上呢是与这一位基督的复活和升天有关。我们晓得在基督来到以前呢，这个控告的啊，这是撒旦，其实撒旦就是控告者的意思了啊。在约伯记当中呢，他们经常的就在神的面前控告哈，所以在约伯记啊，在一章的时候就谈到了这一个神的众子势力在他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啊，那同样的情形呢，也出现在撒加利亚书啊，出现在撒加利亚书啊，撒加利亚书三章一节哈，那、啊。大祭司约书亚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呢也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啊。撒旦在神的面前昼夜控告圣徒啊，他控告说，你看这个人还是个罪人，他怎么能够配得上到神的面前进入神的同在呢啊。我们晓得 Dr. Bill 说，按照旧约来讲的话呢，圣徒真正的圣徒死了就直接到神的面前，那撒旦就控告啊，这个人还是罪人，你看他也没有完全圣洁，他怎么配来呢啊。但撒旦这种控告呢，不但控告圣徒，也在控告神，控告神不公正啊，控告神，你看他还有罪，你没有惩罚他啊，因为公正的神一定会刑罚罪啊，但是你居然没有刑罚他们。但是到了新约，当耶稣基督来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神就刑罚了罪，所有的罪的代价，无论是过去、现在的、将来的，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刑罚啊，给代偿了。因为基督就是这一位神人 God Man 啊，他可以，因为他是神又是人，他可以以一种终结的方式来代偿这个罪，承担一切罪的刑罚。所以就借着这样子的方式，如同罗马书三章所显示的，神设立他作为挽回祭啊，是借着他的血，人的信来显明神的公义啊，神的公义借着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刑罚，神的公义就被彰显，以至于呢，撒旦再没有任何地方呢啊，可以在天上再这样控告。因此呢，启示录当中呢就讲到这一位撒旦呢是被摔下去了啊。所以呢在启示录当中谈到，他说，所以诸天和在其中的呢，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狱还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啊。那这就显示了撒旦在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的角色不同啊，并且在旧约时代对以色列的这个国家的迷惑呢，在新约时代由于外邦人也加入圣约的群体，撒旦的迷惑呢就开始扩大到对整个世界的这一个迷惑。好，那在最后呢稍微耽误一点的时间，好给大家建立一个观念。那在这结尾的时候呢，那 有学生问到说，什么是这一个宇宙性的混乱的记号是什么呢？啊，那后面呢是 Dr. Bill 是觉得蛮值得的一个讨论啊。那使徒行传二章这里呢，特别谈到在末后的日子呢，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啊。那许多人认为呢，这些预言还没有应验啊，其实使徒行传二章的预言还没有应验。那的确呢 Dr. Bill 说，我们并没有看到在彼得说话的时候有如同约珥说的这日头变黑了啊，月亮变成像血了哈。那我们都想到好，当时的犹太人也认为那要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发生了啊。可是 Dr. Bill 说，如果我们用汇编来查考日头月亮啊这些啊字呢，用于这种日头月亮颜色改变呢，你就会发现呢，在旧约中这一类的话语呢，绝大多数都不是照字面的含义，而是比喻性的语言啊，适用于神对一些国家的毁灭啊。其中换句话说，这一类的话语大约有 98%、啊、这个 Dr. Bill 应该是做过这一个研究的啊，是比喻性的。那我这边呢稍微很快的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经文啊，就是说这一类的话语，日头变黑好乃月亮变为血啊，常常是用于表达地上国度的毁灭啊。比如说以赛亚书13章论到巴比伦的时候啊，这个啊天上的星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变为黑暗啊，月亮也不放光啊。那在以西结书呢啊，那这一个也论到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呢，也在讲到以密云遮掩太阳，月亮也不放光啊。马克的比尔说，其实呢我们打一个比方来说啊，比如说巴比伦被毁灭，如果你是一个巴比伦人啊，那你在当时呢可能在这毁灭当中呢你就被杀了，或者呢你被流放到其他的地方啊。那就算你还留在巴比伦呢，当你看到巴比伦的太阳和月亮呢，你跟以前看到的可能也感觉就完全是不一样了，因为呢那时候你已经不是巴比伦了，巴比伦人了哈，你可能已经被马代波斯给征服了，你已经是马代人了哈，你再看着巴比伦的太阳已经不是巴比伦的太阳啊。那如果死了那更不用说了啊。那事实上呢，这一类的语言呢也正是被用于死亡啊。大家还记得在传道书里面啊，12章里面啊，谈到呢你要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啊，要纪念造你的主啊，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都变为黑暗了啊。那事实上看到这些字，事实上也被用来表达死亡啊。然后 Dr. Bill 说，此外呢这一类的语言还有一种神学上的一种含义啊，就是当神呢对列国施行审判的时候，他聚集列国征战的时候呢，他就用这个密云遮蔽来表达啊。那换句话说呢，每一个像巴比伦啊埃及啊这个国度的毁灭啊，就如同是一个小的一个这一个国家的这样子的一种毁灭啊。当到后头的时候，列国神在列国身上施行审判的时候，一个一个小的这一种毁灭聚集起来的时候，就如同一个大的风暴一样啊，如同密云遮蔽啊。那所以呢，换句话说呢，从这一些的角度上看起来哈，大家那好，这每一个国度的毁灭，比如说像巴比伦的毁灭、埃及的毁灭，都如同是一个末世啊，这一个整个世界毁灭的一个缩写啊，一个缩写啊。所以在那里用到同样的字眼啊，是日头变黑啊，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啊。所以神对地上个别国度的毁灭的审判呢啊，那可能只是对全世界审判的一个缩写啊。那当然在最后那一个对全世界对列国的审判当中呢，恐怕也许啊，也许这日头变黑，月亮要满月变红像血呢，可能会有字面含义的表达，但是呢但是呢就是我们呢就是也不确定 那不过呢，至少在就业当中，98%以上的这一指的一种表述呢，都是一种比喻性的表达。好，好的，所以到这里呢，我们就等于结束了前面这一大段的，做了一个总结。好，那我们接下去呢，下次呢就会开始从前面所看到的，从这种末世论的角度来开始进入到新约，特别是以马太福音为范本啊，来看见耶稣在福音书当中以耶稣为中心的一个圣经神学啊。换句话说呢，一样是从这一种救赎历史的末世论的角度来看整个马太福音当中对耶稣的描述啊。那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是会就是有一些很有意义的一种释经啊和解释，会开展我们对整个新约当中有关耶稣他在地上事工的一种那种视角啊。那盼望呢主能够继续的带领。那我想呢，就是我们就说在这一次的学习当中呢，可能就是呀，整个的进度的速度呢，比我预期的稍微要慢一点哈。那本来预计是希望能够在6到8次当中能够把主要的部分完结哈。那但是在目前的进度上来讲，可能会稍微拖长一点。那我自己本来也考虑是不是要删减一部分的内容呢？那但是觉得 Dr. Bill他们这么一辈子辛苦所整理出来的精华，那因为时间的关系而删减，我自己是觉得蛮可惜的哈。所以我先在这里跟弟兄姐妹打一个招呼，那也许呢，就是我们神许可的话呢，那我们或许会稍微再延长，我不确定是几次，但我总希望能够把我自己尝到了好东西，希望神既然白白的赐给我们，那我们也。我也很希望弟兄姐妹也能够白白的领受啊，一同在享受主的恩典。好的，那我们下个礼拜的时候呢，我会把前面所讲的这个笔记呢整理之后呢，我会在 Zoom 的会议室当中呢把它上传上去，那大家可以有电脑的就可以直接下载下来哈。那我就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那大家可以根据笔记呢再做一些的回顾和浏览。那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结束的祷告好吗？能不能在这里我请小荣姐妹为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吗？小荣姐妹如果听到的话，请您解除静音啊，好吗？小荣，那如果呀，也许在忙其他的事情，那我就，他因为他有的时候照顾浩伟正在忙当中。好的，那我们就一同做一个祷告。好，我们慈悲的阿爸父神，谢谢你对我们今天的带领，恳求主你继续的看顾保守。谢谢你，正是将 Dr. Bill 正是借着他在神学院所上的课也借着这个网络上的一些爱主的弟兄姐妹，把这些资源放在那里，让我们能够一同分享啊！求主你自己纪念你的仆人们，也特别纪念在这里所有的弟兄姐妹啊，在这里的学习。愿主你借着每一次的学习，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更真实的能够认识到主你自己的作为，你在圣经当中的启示。我们知道这一切的启示都关乎到。不光是主你自己的作为，也关乎到主你在历史历代以来在你所拣选的这一个教会身上的心意，也更关乎到主在这里每一位属主你儿女的心意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啊，让我们持守在主你话语的真光中，纪念这里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啊，还有一些因为有服事而不能上来的弟兄姐妹，求主你也亲自的纪念他们啊！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感谢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